开明王常遇春领兵带队来到太平府，在路上他听说常胜把太平府得下来了，大获全胜，当爹的这心里是十分的高兴啊。但是他又听说常胜临阵收妻，最可恨的是日收双妻，犯下了掉头之罪，老头子感觉到脸上乌光，因此怒冲冲大军进了台平，他也不管别的公事，马上就升做了帅厅，吩咐一声来，把常胜给我叫出来。他手下两员爱将王威、贾平，大伙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，常六爷那脸蛋子往下一沉，八个人都周不起来啊，满脸的杀气，把两个人吓得心里咚咚直跳。但是军令如山，哪个敢不听呢？王威抻着脖子往下喊了一声，开明王的令箭，常胜进监了。实质上常胜啊也知道坏了，脸儿也白了，浑身上下汗毛全炸起来，准知爹爹生气，吓得是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果不然他爹叫他，常胜勉强抖擞精神，正烟盔抖战袍，迈虎步走进帅厅，喊了一声，爹爹在上，儿常胜参见，说着跪倒磕头。按理说当儿子那老子能不喜欢吗？但是公是公私是私，常遇春是又爱又恨，把虎胆一拍，走，常胜，我且问你，你奉军师大帅之命来太平府断粮道，这仗你是怎么打的？回爹爹的话，而到这块没费吹灰之力，走马取太平，把粮道给断了，这有什么错？哟，你还敢巧言狡辩？那孟玉环、于金平这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说。
对，他问
爹爹息怒，而有下情回禀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常胜在这跪着把经过讲了一遍，常遇春越听越有气，没等常胜说完呢，六爷把他的话就打断了，冤家，你可知道军令如山，17条禁律，54斩，身为官兵的全都得记熟啊，你身为大将难道不懂吗？这26款上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，你还大言不惭在这跟我讲呢，休要胡说，削刀手，把常胜推出杀。哎呦，大伙一看可吓坏了，哪个也不敢求情啊，削刀手往上一闯，打掉常胜的头盔，扒掉他的甲胄，抹肩头拢二臂，把他生捆上膛，手中拎着鬼头刀推推拥拥把他架出去了。常胜一边走还一边苦苦的哀求，爹爹饶命，爹饶命啊，爹饶命。常遇春连理也不理，满营众将都吓坏了，在旁边站着的不但有王威、贾平，还有新投降的孟九公、于化龙、孟红、孟凯、于天庆，再加上明营原来的将官，宝枪大将张兴祖、盖天都督朱亮祖众人。大伙一看这哪行，能眼瞅着常胜就这么掉脑袋吗？朱亮祖抢步起身躬身施礼， 王驾息怒，卑职有下情回禀。常遇春瞪了他一眼，老将军，你是给常胜求情吗？
卑职不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常胜是触犯了军纪，论理当斩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也立下了大功，情有可原。这个事情还要求王家千岁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。
常遇春一笑，老将军，你不要替他袒护了，这个冤家违犯军纪，我是绝不能饶恕。杀！常遇春要说认准的事儿，别人谁也搬不过来。哎呦，把满营众将给急的，连跺脚带搓手，是一筹莫展。特别是余化龙和孟九公这俩老人的心里是十分的不痛快，因为把女儿许配给常胜，他们跟常遇春是对门的亲戚，这把常胜给杀了，俩姑娘不守活寡了吗？心说这常遇春黑脸蛋子一沉，怎么这么六亲不认呢？这个人人情不透，言静不尽呢。哎，哥俩有心玩命，但是又没有借口。人家常遇春说的不见准不对，初次见面又不好变脸，你说不变脸吧，眼瞅着这姑爷脑袋没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回头看见武进忠、武进孝，一瞅这俩小孩啊，长得是鬼头蛤蟆眼儿，眼珠一转就有道道。孟九公就问，你们弟兄怎么不给求求情？哎呦，老将军呐，吓死我们也不敢呐！那么些人求情都不准，我们俩说话能当个屁？那你们也不能见死不救。哎，有主意！我说您快想办法，必须如此怎办？怎办如此？除此之外，别无良策，是吗？孟九公和余化龙赶紧到了下面，按照武进忠、武进孝给出的主意。把俩姑娘于金平、孟玉环给找来了，让这俩女将求情。这俩女将也豁出去了，这阵就得脸皮厚点，跟这公爹得辩辩理。再看两员女将换好了衣服，双双赶奔帅厅，一面走着一面说，公爹在上，媳妇这厢有礼。八名女将左右一分，两个姑娘跪下了。常遇春定睛往下一看，就是一愣。再看这俩姑娘长得如花似玉，美似天仙。哎呀，心说这就是我儿子临阵收妻的那俩孩子吗？长得可真不错。再仔细看，孟玉环和于金平都是傲骨英风，眼梢往上吊着，瞳孔放光，满身的武艺。常六爷就动了怜悯之心，尤其呢两个儿媳妇这一行礼，常遇春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，把六爷闹了个大红脸。你们是谁？
媳妇于金平，媳妇孟玉环。
哦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公爹不必，我们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什么事情啊？孟玉环先说话，
公爹，媳妇有一事不明，敢在台前领教。
那你就说吧。
但不知常胜将军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公爹应何将他问斩？当媳妇的不放心，特此讯问。
常遇春冷笑一声，姑娘，因为常胜临阵收妻，犯下军纪，故此将他问斩。
于金平说话，公爹，我看您杀的有点不对劲儿。
哦， 哪点错了？公爹请想，常将军奉命攻打太平府，主要是断粮台。这么大的军情，他大获全胜，不仅得了城池，而且得了粮饷无数，就理应当给记大功一件。再加上我们姐儿两个给他帮忙，这才助他成功啊。那么大的王家来了，一句好话都不说，什么临阵收妻呀、啊、违犯军纪呀、啊、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杀了，这件事是未免不平，应当奖励在前，惩办在后。再这一说了，临阵收妻也得有个原因道理，如果平白无故他就收了媳妇，理应当把他杀了。正因为他收下我们姐俩，他才免于一死，才立下大功。这个事情也要实际对待，您就死搬那些军纪就非杀不行，这个事儿是于理交代不下去，要求公爹网开一面将他饶恕才是。你要是真不饶啊，姐姐哎妹妹哎，咱们也死在公爹的面前。哟，这俩姑娘嘴皮子可利索，拉出宝剑要抹脖子，女兵女将过来就拦着，帅堂之上是一阵大乱，把常遇春急的也冒了白毛汗了。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正在这时候，武进忠武进孝来到常遇春跟前，
六叔拉倒，您看您这一个人弄得大伙都不痛快，这俩姑娘真要抹了脖子那可怎么办？孟九公余化龙一翻脸，太平府还得归人家，我们就是前功尽弃，你儿子也没了，你这是何苦来的？拉倒吧。
两个人这一劝，常遇春火没了，这才传令把常胜放回来。常胜跪倒磕头，谢爹爹不斩之恩，非是本王不斩于你，你的两个媳妇苦苦给你求情，还不过去谢过啊。常胜这才明白是我老婆的力量，来到这儿给两位姑娘施完礼，大堂之上是皆大欢喜，本来是个喜事儿。常遇春传令全城祝贺，这才跟余化龙孟九公亲家相见，置下一桌酒席，谈谈心里的话。可说来说去就说到正题上了。常遇春问孟九公，太平府一共有多少粮草？回王家，一共有5000担。哎呦，不少。都在城中吗？不，太平府城里现有粮食1000担，还有4000担都在聚宝山。哦，聚宝山离此多远？30里地。有一大将名叫左登，在那块驻守。常遇春一听一皱眉，那合着这粮食没全得过来？老将军，但不知左登是何许人也？王家，你放心，左登啊是我徒弟，我派他上聚宝山的，替我在那看粮食。为什么呢？5000担粮草全放到城中也搁不下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放到山中，随用随调。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，我到那一句话，左登乖乖的把粮食就献出来，这您不用担心。武进忠武进孝一拨了脑袋，我老将军，您别把弓拉得太满了啊！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你投降大明了，那左登就能听你的。小将军你放心，我不是说句大话，左登那跟我不是一般的关系，这个孩子12岁上没有了爹妈，是我把他抱养在府，培养成人，后来收他当了徒弟，实质上跟我儿子也差不多少，没有我哪有他的今天，我叫他站着死他不敢坐着死，我叫他趴着死他不敢蹲着死，这你们只管放心，我到那一句话粮草全都掉了。哎，那就好了。孟九公觉着脸上有点挂倒劲，看常遇春那意思不放心， 廖伟吃了那么几口，把酒杯一推，王爷，咱们说办就办，现在我就起身赶奔聚宝山，把粮草全调来。常六爷也点头了，因为这是军中大事。孟九公临走不能一个人去，常胜啊自报奋勇，因为惹爹生气了，说爹这么办，我去一趟。常六爷点了头了，小英雄于天庆也要跟着，武进忠、武进孝也要跟着。就这样，老少五位带着亲兵20名起身赶奔聚宝山。30里地并不甚远，日头偏西就来到山口了。孟九公还给常胜他们介绍，看见没，这就是聚宝山呢、啊、周围环山，当见是一道山谷，囤积粮草无数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元顺帝恐怕粮草被你们抢去，全藏到此处，没想到看了多年给你们准备的。来呀，放下吊桥，本帅来了。孟九公往上面一打招呼，守山口的军兵一看，哟，大帅来了，大帅来了，赶紧往里头通报，要有一顿饭的时间。左登领兵带队接出来，咣当当当当当，放下吊桥，左登一马当先来到孟九公的马前，人家小伙子甩凳立鞍，跳下坐骑，抖战袍，躬身施礼，弟子迎接老师。这常胜、武进忠、武进孝这么一看，呼呼呀，哎呀，我这左登长得怪带劲的，一瞅这小伙子身高9尺，细腰炸背，面似淡金，两道八字利剑眉飞入天仓，斜入鬓角，一对大眼睛锃明刷亮，准头丰满，四字阔口，牙排碎玉，齿不唇红啊，这是个美男子。再看到手下的亲兵，两个人抬一个，两个人抬一个，给他抬着一对肾金吉利棒，就这对家伙上秤腰一腰也有100斤挂零啊。武进忠跟武进孝互相看了一眼，心说这是空躺，这是实心儿，这家伙能有这么大劲儿使这么一对家伙吗？这叫英雄爱好汉，好汉爱豪杰，虽然没有任何交情，一看就喜欢上左登了。这阵孟九公手捻虚髯，微微一笑，孩儿啊，免礼平身，咱们到里边说话，老师往里请。众星捧月一般把老少五人接进山里，到了中军大帐，分宾主落座，孟九公在正中央坐着，左登众人在左右相陪。孟九公就说，徒儿，太平府发生的事你知道吗？徒儿都知道，那就好。有道是，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为师夜已投靠明万岁朱元璋了，从今以后我就是大明的臣子，现在太平府我也交给人家了。孩儿，咱们是师徒，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商议，那么现在跟你说一声，你也算大明的臣子，赶紧把粮草交出去，咱就赶奔明营去参见洪武万岁。左登没言，吩咐手下亲兵把酒菜摆上来，师傅您先吃点喝点，老也不上我这来，咱们一边吃着一边聊。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上来，孟九公把筷子一推，哎，左登，吃喝在后边，公务紧急，我现在接管粮草，人家开明王常遇春还听信儿呢，快办点公事吧。左登一听，当时这脸儿就变了，师父， 恕弟子不孝，您做的这个事儿可有点不对呀、啊。粮草我是一粒也不能交啊。孟九公就一愣，这句话简直是出乎意料之外啊。左当，你疯了不成？没疯，我也没傻。师父，您干的什么事儿？元顺帝对咱们不薄啊，对待您可以说恩重如山，唯你重权呐、啊。怎么到了现在的时候，你倒戈投降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投降了乱臣子子朱元璋？那朱元璋是个干什么的？他不就是放小牛的，当过和尚吗？一个臭要饭的，趁着天下混乱，他也假冒天子之名，征程善地，犯下了不赦之罪。他是没遇上我，要遇上我，我讲他碎尸万段，生吃活嚼啊！像这么一个人，您怎么能保他呢？我早就听着信儿，想要赶奔太平府见师父辩礼。那么师父既然来了，我想补上这么几句。您呢，把成命收回，一不给太平府，二不给粮台，把明营派来的人完全生擒活拿，借往京都，交给天子献功。您呢，这就算对了。假如要不听徒儿良言相劝，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呀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以小反上，还敢把你师父如之何吗？左等啊，好个逆子啊，恨我双瞎了眼，怎么把你养大成人呢？现在我不跟你多说，饭已经做熟了，你说话已经晚了，乐意也得这么办，不乐意还得这么办，赶紧把军令交出，把粮草交给我。师父，您就把嘴说破了，我也不交。
哎呀，好小子，
你真是大逆不道。老头子说着抡起巴掌给左灯就来个嘴巴。实际上左灯要躲是能躲得开，也有意让老师出出气，所以这下打了个实惠啊，啪，把脸上打了五个手指头印儿。但是左灯没着急，师父打得好，您把我养大了，打死我都是应该的，唯独这件事情我不能让步，您就打死我，我也不能答应。老头气得咣咣又蹬了他两脚，左蹬还是一口咬定主意不变，最后把孟九公实在气急了，好好好好，我单单办行不行？儿大不由爷，从今以后一刀两断，你别管我叫老师，我也不是你的师父，你也不是我的徒弟，咱们回头再算账。招，他带着常胜、于天庆、武进忠、武进孝站起来，刚要走，左灯把桌子一拍，打给他。师父，您把我培养起来，对待您我没有别的办法，但是这几个人走不了，得给我留下，我还要当人质。要这句话没把孟九公气得背过气去，老头一伸手把腰中的宝剑拽出来，左当，咱们就是冤家对头，休走看剑。这左灯唰啦身形往旁边一闪，宝剑走空了，他飞身就跳到大帐之外，把孟九公甩在一边，用手指点着常胜，哎，姓常的你出来，你别在人群里头给我装蒜，你们老常家就是元朝的死敌，你还不送死，等待何时？常胜多曾吃过这个亏，让人家指鼻子指脸，这一顿损脸上挂不住啊，赶紧把外衣闪掉，伸手摁崩簧，嘎崩，嚓呀，铃铃铃，拽出三尺方身的宝剑，断喝一声，直奔左灯。这两个人在营门外头就站在一处了。要常胜脚就不含糊，真伸手了，那差得多。 左蹬未费吹灰之力，杀到虚晃一招，底下使了个扫堂腿，堂也不给我，走啪从通啪啪啪啪摔了个狗啃屎。还没等他起来，两旁边的削刀手往上一闯，就把常胜是生擒活拿。武进中武进叫一看，哎呀好小子，你反了你，抓他跟他玩命。小哥俩晃冰铁怀抱拐大战左蹬，说说简短，几个回合被人家生擒活拿。于天庆一看，我们是一块来的，他们光彩我也好看，他们受罪我也得陪着。于天庆晃动双拳大战左蹬五个回合，也被人家生擒活拿。现在就剩下孟九公了，孟九公可玩了命了，左一剑右一剑是渐渐下绝情，左蹬左躲右闪并不还手，一边闪着还一边劝师父，师父息怒，您呐拉倒吧，吓死徒儿也不敢一小反上。孟九公能听他白话吗？老头子拼了命了，最后累到什么程度，站不住了，孟九公坐在地下以头碰地，砰砰砰，气死我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师父何必呢，咱们师徒一点仇恨没有，看来这仇恨都是常玉春给挑的，求您呢给常玉春送个信儿，让他来送死，他一来满天云彩都散了。师父您消消气儿，千万别这样。后来孟九公一想，我撞死有什么用，老头子没办法从地下站起来，先把宝剑带好。左灯好孩子，你等着我，我回去去搬兵，但是可有一件事，我培养你这么多年，你能不能高抬贵手把抓住这几个人给饶了。师父您放心，一根汗毛我都不带伤的，就是不放他们我也绝不杀他们，我以良心担保。好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，你不是斗常玉春吗，现在我回去就送信儿。师父越早越好，我就给一天的时间，如果他晚来一步可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停了，孟九公飞身上马，他要给常玉春送信。